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2月21号礼拜三，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当前全球官员和卫生专家正密切关注中国的 COVID-19 疫情，担心这个拥有14亿人口的国家可能欠缺医疗器材，难以应对预计2023年将会夺走超过100万条人命的一波疫情。
CNN 报道，近日香港大学三名教授在医学研究论文平台 MedRxiv 发表研究指出，中国对全国各省同时解封将导致住院治疗需求激增到高达整体医院能量的 1.5 到 2.5 倍。很多地方医疗系统很可能因感染激增而超过负荷。其他国家的公卫专家指出，医疗系统超前部署、共享精确数据以及沟通管道畅通，这个在对抗大规模感染浪潮时至关重要，但是中国欠缺多项条件。据陆媒报道，最先开放的石家庄大部分人都阳了，而地处石家庄的以岭药业以莲花清瘟而闻名海内外。网友爆料称，以岭药业的员工亦大面积阳了，大家纷纷质疑，每日泡在莲花清瘟的氛围中还戴莲花清瘟的口罩，居然亦会被传染，吐槽那些盲目的民众亦在大量囤积莲花清瘟。早前中共工程院院士钟南山一直力战莲花清瘟，说有足够证据证明莲花清瘟对新冠肺炎有效，近期遭到中国生物学家、北大教授姚毅和大陆权威媒体质疑，都在度深挖以岭药业，剑指钟南山与莲花清瘟之间瓜葛。姚毅仲话，新冠疫情期间国家表彰了一些有功之士，但似乎还未有严惩一些骗子，这些骗子就是在趁火打劫，危害人民，影响抗疫。20号网传一段云南某医院内部讲话录音，直接点名莲花清瘟有严重副作用，而美国辉瑞大药厂上周达成协议，透过一间当地公司将其 COVID-19 口服抗病毒药倍拉维出口到中国，并称正与相关各方合作以确保供应充足。不过明尼苏达大学传染病研究与政策中心主任欧斯特河姆说，当五级飓风只剩下一个半小时就要登陆，你要怎样做？如果你现在还未有采取预防措施，那就太迟了。这种流行病将在未来数周内席卷中国。不幸的是，他们在6个月或10个月前没有想到这种状况。视频人秦鹏发推文写道，最新10条出台彻底否定了习的清零，这是外力下的全面崩溃，国际反对，全国民众冲卡解封，白纸革命，地方财政几近崩溃，内部分裂，留下大型烂尾，没有完成药物开发，没有完成有效疫苗，没有建立基层医疗系统，没有建足够 ICU 床位，却耗光了医保，浪费数万亿资金， GDP 减少3万亿，无数企业个人破产。秦鹏说，其实总结成一句话，他是党员却不听从党中央的亲自指挥、亲自部署。自中国解封后，各地乱象频生，多地宣布没有症状轻状确诊者可以正常上班，部分医院提倡没有症状的医护人员坚守岗位。网友们直言，政府在愚弄人民，新规只会让确诊者传染给更多人，加速传播。有人爆出大陆网易早前的一则消息，显示中共流行病专家吴尊有预测未来3个月中国疫情情况，网友感慨预测真准，比阎王判官仲准。有人评论，你的国家能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不顾人民死活封城，自然亦能做到在毫无准备下不顾人民死活放开，这是完全符合逻辑的，同样的一种逻辑。亦有网友质疑有人故意投毒，有视像显示一个防疫人员疑似往井中投入一些东西，大家好奇那是在倒什么东西。有人这样说，今日终于明白为什么叫动态清零了，就是从以前的阳性清零动态变化到现在的阴性清零，以前恨不得消灭每一个阳性，现在恨不得消灭每一个阴性，几咁痛的领悟。
20号，美国国会将会禁止政府职员在政府设备上使用 TikTok， 纳入关键的政府支出法案。而路易斯安那州和西维珍尼亚州19号成为最新禁止公务部门装置使用政府 TikTok 的机关。
路透报道，美国50州目前有19州至少局部挡下政府电脑使用 TikTok 的权限，多数限制措施都是在过去两周制出。印第安纳州更宣布对 TikTok 提起两件诉讼，指控该平台引诱儿童观看有毒品、亵渎等不堪入目的内容。此前，美国国防部、国土安全部和国务院等很多联邦政府机关早已禁止政府的装置使用 TikTok。 议员们认为 TikTok 可能与中共政府共享信息并监视用户。美国国会将进行一项大规模综合法案投票，这项法案给予美国行政管理和预算局60日时间，为执行机构从联邦设备中删除 TikTok 制定标准和指引。捷飞科技公司向团体机关销售可以在 iPhone 手机和其他苹果装置上启用各类和安全设施的软件。该公司透露，自今年中以来，他们越来越多的政府客户限制使用 TikTok。在该公司管理的全球公共部门客户装置本月尝试连线 TikTok， 约有 65% 被挡，比例高于6月的 10%。 TikTok 是全球用户增长最快的社群媒体，日今下载数已经接近40亿次，但屡次传出各资外泄与威胁国安的疑虑，让各国政府纷纷制出限制令。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已建议美国全面禁用抖音，印度政府更是早在2020年率先全面封杀 TikTok， 民众亦不得使用。巴基斯坦则是4度封杀和解禁。中华民国政府部门这个月亦宣布禁用 TikTok、抖音和小红书。
20号，普京表示莫斯科兼并的乌克兰四州局势艰难。19号，普京会晤白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时，被卢卡申科讽刺你最恶毒，普京瞬间尴尬的微笑全部被录低。
法新社报道，普京告知安全部门官员，在顿涅茨克与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以及克尔松和扎波罗热地区局势极其艰难，俄罗斯的反间谍行动需要保持镇定，必须严格压制外国情报部门的行动。普京9月宣布将乌克兰四州并入版图，但是俄军从未完整控制这些地区，上月还在乌克兰长达数月的反攻后被迫撤出南部克尔松州首府。另据每日邮报新闻周刊报道，19号普京率代表团前往明斯克独立宫会晤白俄总统卢卡申科。会上，卢卡申科这样形容自己和普京，你知道我们两个是共同侵略者，是地球上最恶毒最狠的人物，只有一点必须计较，边个最毒，普京说是他。只见普京先是斜眼望着卢卡申科，接着干笑应对，似乎不知道如何回应，他边点头默认，低声说是我。卢卡申科直接说，我亦觉得他是，所以我们决定站在一起，就这样。自普京发动军事入侵以来，只有小弟卢卡申科对他不离不弃，白俄俨然成为俄国最亲密盟友之一。除了公开支持普京，甚至允许俄军从白乌边境进攻，提供一条通往基辅的捷径。几日前，卢卡申科曾暗示，如果不是因为他与普京的友谊，好可能国家现在会沦为乌克兰的处境。
中共政府在海外设置未经当地许可的警察站骚扰异议人士，做法令国际愤慨。近期日本、韩国和意大利等国都对中共的警察站发起调查。
根据日本读卖新闻报道，日本自民党外交部门19号关注中共福州市公安局在东京都内的据点。该部门亦指出，江苏南通市亦在位置不明的地点设置了驻日本的警察站，这样的做法令人担忧。自民党议员呼吁，中共警察的活动情况需要立即被政府查清，而日本外务省则对北京政府发起了外交渠道抗议。当局指出， 任何在日本境内侵犯主权的行为都不能够被接受。在韩国当地，政府部门发布声明，警告中共政府收敛在韩国境内的警局活动。当局指出，目前韩国执法机构正在积极对中共秘密警察局进行调查，如果发现类似现象仍在活跃，两国关系可能会受到冲击。韩国媒体指出，在韩国，中共警察机构从2016年2月开始发挥作用，时间明显早于疫情爆发时机，这意味着北京声称警察局是为了在疫情期间方便华人生活的说辞并不切实。根据人权组织保护卫士的讲法，北京在世界53个国家有100多个警察局，这些机构旨在收集海外异议人士资料。在欧洲的18个国家，北京都有住当地的机构，其中意大利的据点最多，有11处。本星期，意大利政府部门终止了中意两国的联合巡逻合作协议，以防止类似机构继续产生影响。目前，在对于离岸警察局的处理上，荷兰、爱尔兰等国下令关闭了关联机构，捷克发起外交主张，让北京关闭两个设施。德国、加拿大正在对这类机构出手调查。
20号多间英文传媒报道指出，一名曾为纳粹集中营指挥官工作的前秘书、97岁德国老妇人法希纳被判共谋有罪。在他任职期间，曾经搜10500多人的致命集中营档案。
当日德国法院审理了法希纳的案件，法庭文件显示，这名老妇人曾在年轻时担任波兰斯图特霍夫集中营的青少年速记打字员，在1943年至1945年在当地工作。虽然他是一名文职工人，但他完全了解集中营中发生的事情。去年9月，高龄被告人佛希纳一度试图潜逃，从居住的养老院前往地铁站躲避。在几个小时之后，他在汉堡市落网，当即遭到拘留5日。由于事发时佛希纳只有十几岁，案件被转交青少年法院审理。在审理过程进行至第40日之际，佛希纳终于打破沉默，首次对被指控的罪名表示懊悔。他当时对法庭表示，我对发生的一切感到抱歉。佛希纳被判犯有协助和教唆谋害10505人以及共同谋害其他5人的罪行。德国北部地区法院听取了集中营幸存者的陈述，其中一些人已经在近期离世。营地幸存者约瑟夫·萨洛莫·洛维奇表示，他的父亲在被集中营施以注射极刑时，他只有6岁。萨洛莫·洛维奇指出，佛希纳间接有罪，即使他只是坐在办公室入面，在我父亲的遇害证明上盖章。97岁的佛希纳不会被判处服刑入狱，而是遭到2年徒刑的缓刑判决。对此，集中营的幸存者戈德伯格对 BBC 说，他理解对于97岁老人的象征性判决，不过他希望这起案件能判处更长的刑期，以反映出共谋犯罪的后果。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